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1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表示，欧中信任能否修复将基于台海和平。参议院领袖舒默推出 AI 监管框架。德州洛农场疑似甲烷爆炸，大火烧死上万头牛。川普在纽约为商业欺诈的民事诉讼案出席作证。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禁令，怀孕6周以上不准堕胎。蒙大拿州领先全美，将全面禁止 TikTok 应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因确诊 COVID-19 而取消对中国访问的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礼拜四深夜刊出原定在中国发表的演讲内容，强调北京能否维持台海和平及促使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是双方能否恢复信任的关键。波瑞尔表示，欧盟目前对北京的立场来自27个会员国领袖组成的欧盟理事会在2020年达成的共识，即欧盟对北京同时有三种定位，包括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他表示，过去全球经济整合的好处已经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视角重新评估，包括气候危机、疫情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而受惠于全球化成为经济强权的中国必须为这些国际事务负起更多责任。欧中能否恢复已磨损的信赖关系，将奠基于北京能否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亦是台海形势。他强调必须降低台海形势，避免延迟刺激或挑衅。尽管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持续不变，任何要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将不会接受。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四公布的一个监管人工智能行业的框架，以应对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带来的威胁。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人工智能行业对社会、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所造成的重大且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已经同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思想领袖合作，创建了一个框架，概述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将防止对国家造成潜在的灾难性损害，同时确保美国在这一变革性技术方面保持先进和处于领先地位。舒默的框架旨在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人气激增，科技专家对人工智能不受监管的迅猛发展发出了严重警告。美国相关当局礼拜四表示，德州一间乳牛场发生可怕的爆炸和火灾，造成大约18000只牛死亡，还有一名农场工作人员受伤送院。德州农业厅厅长米勒透过声明指出，这个是德州史上最致命的牛棚火灾，调查工作和清理现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10号晚间，德州北部迪米特镇附近的南福克洛农场发生爆炸，而且大火燃烧。卡斯特莱县警长利维拉话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阿马里洛芬社知，农场内用嚟清除粪便的系统设备可能已过热。他提到可能甲烷被点燃，接着发生爆炸，大火蔓延开嚟，又话必须调查才能够确定事发的确切原因。 美东时间礼拜四上午十点左右，前总统川普再次抵达纽约州检察长詹洛霞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办公室，为一宗民事诉讼案宣誓作证多个钟头。这宗诉讼案是关于川普和三名子女被控商业欺诈。去年九月，纽约州检察长詹洛霞开始对川普和三名子女，包括小唐纳川普、艾瑞克和伊曼卡提告，指称他们在川普集团犯下难以置信的欺诈行为。詹洛霞指控他们多年来有计划对税务人员、贷方和保险公司说谎，虚报集团财产价值以中饱私囊。这一次冗长的宣誓作证是川普在纽约州检察长詹洛霞提出的这种诉讼中第二次接受提问。礼拜四作证前，川普在他的自创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这宗民事案件很荒谬，就好像所有其他针对我的选举干预案一样。目前川普在争取共和党提名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角逐中保持领先，并多次以政治迫害来形容目前针对他的刑事民事案件。礼拜四，佛罗里达州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批准一项禁令，即妇女怀孕六个礼拜后不准堕胎。这个使佛州和美国南部各地的堕胎行为受到大幅限制。当日佛州众议院以70票赞成、40票反对的结果批准这项怀孕六个礼拜即不准堕胎的禁令。这项禁令已经在这个月3号以26票赞成、13票反对在佛罗里达州参议院通过。预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会签署法案，接下来这项禁令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法院对佛州怀孕15周以上不得堕胎禁令的裁定。提供堕胎服务的机构认为，这禁令违反了州宪法保障的私人权，但如果佛州最高法院裁定怀孕15周以上不得堕胎的禁令合宪，这样怀孕6周以上不得堕胎的禁令亦将在30日后生效。礼拜四，蒙大拿州议会提案克服了一项关键障碍，未来很可能将对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实施全面禁令。有共和党掌握优势的蒙大拿州众议院第二次听证会礼拜四以压倒性的60票赞成、39票反对结果决定全面禁止高人气的 TikTok 应用程序。这个礼拜五议会将进行最后投票，通过后将由州长签署为法律。如果州长签署，这项禁令将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这项议案内容，一旦法案通过，苹果和谷歌将必须从 App 商店中移除 TikTok。 如果违规，公司将面临每日$10,000的罚款。而蒙州的这一提议禁令预定2024年生效，但几乎一定会面临法律挑战。由于议案性质在美国史无前例，可能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援助乌克兰弹药，拨款10亿欧元被捐助成员国。应对中共设禁飞区，谢文灿话确保海空航行安全。波兰总理暗批马克龙短视。G7 峰会将在日本召开，聚焦中国经济胁迫。麦康奈尔预后下个礼拜一返回参议院。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停止因彭帅事件的抗议，恢复在中国赛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在14号的每日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过去两日以猛烈的炮火向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发动新的攻击，迫使乌克兰军队从巴赫姆特部分地区撤出。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一年，欧盟部分成员国亦陆续捐赠弹药给乌克兰。欧盟理事会13号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对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持。 据指这个亦是欧盟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向乌克兰提供的第八笔援助。截至目前，欧盟已经通过该基金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累计达46亿欧元的援助。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部分成员国陆续捐赠弹药给乌克兰，欧盟亦会从预算中拨出款项给这些成员国进行补偿。中共在台湾北部划设海空禁航区，经过台湾抗议后，空中禁飞时间从3日缩减为27分钟，而海上禁航时间仲有6个钟头。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4号表示，台湾提出抗议，国际亦相当关切。台湾的应对是确保海空航行安全。中共环台军演才结束，又在台湾以北约85海里的海空域划设禁飞区，称16号早上9点到下午3点可能有火箭残骸坠落，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宣布究竟是执行什么航天行动，引发国际关注和推测。据中共航天新闻自媒体国际火箭发射微信公众号13号发文，中共航天科技集团预定4月16号上午9点40分在甘肃的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月运载火箭发射名为风云3号诸星的气象卫星。越南军事记者12号在推特发布一张酒泉航天发射中心预定16号发射火箭的轨迹示意图，显示中国为此划设3个禁飞区，其中2个在中国西部境内，第3个禁飞区就在台湾北部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内。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欧洲不应该因台湾和中国大陆起冲突不为美国附庸的言论引发美国和欧洲强烈反弹，风波持续燃烧。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3号在美国华府致赴大西洋理事会，说他们目光短浅，指望在中国售卖更多欧洲联盟的产品，却要付出巨大地缘政治代价，使我们提升而非降低依赖中国。莫拉维茨基这番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似乎暗批马克龙。莫拉维茨警告，如果但愿不会发生乌克兰沦陷被征服，隔日中国或者就会攻击台湾，并指称欧洲自主听起来不错，是不是？但他意味将欧洲重心转向中国，以及切断与美国的关系。莫拉维茨基说，如果意味着事实上自断生路的话，我不是很理解战略自治的概念，同时亦指出这个是一个戏剧性的错误。七大工业国集团驻七外长会议即将在日本召开，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13号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美国正敦促盟国协调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而不单只是军事威胁。日本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驻七轮值主席国，预定4月16号到18号在长野县轻井泽町举行外长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仲将邀请韩国、印度、印尼、澳洲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领袖参加5月的 G7 峰会，而中共将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消息人士指出， G7 峰会主题将聚焦经济胁迫，并希望在这个议题上取得成果。伊万纽分析说，中国的胁迫战略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包括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澳洲在内的众多国家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都遇到了来自中共的胁迫。伊万纽称， G7 和美国组结印太经济框架是正式制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规则的潜在论坛，目标是让各国了解，这个是中共和俄罗斯的一种削弱工具。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13号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一返回参议院，此前他因跌亲导致脑震荡而缺席了5个礼拜。这位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礼拜四在推特上说，我期待着礼拜一返到参议院，我们有重要的事务要处理，要为肯塔基州人和美国人赢得大的战斗。 参议院定在星期一下午三点召开会议，并在当日下午较晏时投票，以推进对拉达贤加普拉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帮办这一提名的确认程序。此外，预计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菲特曼亦将在下个礼拜返回参议院工作，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就因大状包诊住院治疗而继续缺席。由于范士丹长期缺席，礼拜三两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呼吁他辞职。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礼拜四宣布，在因为担心网球选手彭帅的安危而抵制中国16个月后，9月将恢复在中国举行职业女子网球赛。彭帅2021年11月2号在一篇现已删除的社交媒体帖入面表示，曾任中共副总理的张高丽曾对他进行性侵犯，彭帅的那条贴文不到半个钟头就被删除，中共政府随后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内容审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曾经要求有关当局对彭帅的指控进行正式调查。礼拜四，该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暂停了中国的网球比赛16个月并未实现我们最初的要求而持续努力之后，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声明指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这些目标，最终为这种牺牲付出高昂代价的将是我们的球员和赛事。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作出返回中国的决定之际，男子网球赛事亦准备在因 COVID-19 而中断后，在2023年稍后返回中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德外将会秦刚，场面针锋相对。留学生回国探亲，美国签证被注销，照样攞到美制晶片，中共援俄证据确凿。五角大楼泄密，破案一关键细节曝光，华人银行披露亨特银行金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4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欧洲领导人陆续访问中国，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目前到访的德国外长贝伯克并不是好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巴西总统卢拉咁易拉拢。贝伯克4月14号上午会晤了中共外长秦刚，双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会议。德国之声报道，在联合新闻会，双方都讲到德中之间的贸易依赖，但是立场明显存在落差。秦刚说，中德是伙伴不是对手，只要保持开放，没有必要担心所谓的依赖。而贝伯克就强调，维持经济的安全是德国的中国战略核心。欧洲和中国维持往来，但是亦都应该由俄乌战争中学到教训。他以欧洲因为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而付出巨大代价为例，为而家更不应该重蹈覆辙。他一方面表示德国并非要与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而另一方面他在天津的时候也都说欧洲降低对中共不健康的依赖。此外，他提到中共忌讳的就是德国希望中国正视新疆的人权，并且要求中方向德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在讲到乌克兰议题的时候，秦刚刚刚重申劝和促谈，说不会向与冲突有关的国家提供武器。贝伯克就呼吁习近平发挥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施压普京停战。对于中国释出信号想协助解决冲突，贝伯克给予肯定，但是亦都没有忘记指出，中共的立场文件并没有包括呼吁身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停战。至于台海两岸的局势，亦都是双方讨论的关注点。贝伯克会晤的时候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和欧洲有直接关系。他指出， 50% 的全球贸易往来要经过台海，70%的半导体晶片来自台湾，并且警告说，如果台海两岸军事活动升级，将会冲击欧洲乃至全球的经贸，对全球来说会是非常恐怖的场景。贝伯克还重申，德国主张冲突应该透过和平方式解决，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呼吁各方不要升级紧张局势。贝伯克的观点令秦刚左右为难。路透社认为，比起马克龙的路线，贝伯克更加接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即是对中共持较强硬的立场。德新社认为，贝伯克淡化了欧盟内的差异。他说，欧洲对中国的政策是一致的，虽然欧盟内部存在很多分歧，我们不只是利益、价值等核心的议题密切相关，亦都追求共同的战略路线。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欧中关系专家巴库斯卡12号向路透社表示，马克龙访问中国带来的阴霾非常大，贝伯克此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损害。美国自从2020年以来对中国留学生实行了严格审核，每年至少有1000名中国留学生被拒绝签证，其中绝大多数是被称为中共国防七子学校的毕业生。国防七子是指前中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即是现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七所大专院校，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据福布斯报道，被拒绝签证的都是到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本科生还未列入被拒绝签证的行列。只要是和上述七间大学有关的学生，而且是公费留学，申请美国留学签证基本都很难获批。美国国务院曾经公布数据，2021年就拒绝了1900名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申请，去年的数据就还未公布。最近在网络平台小红书就有很多人哭诉留学生签证不获批，更有消息指出，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一旦回国探亲，签证可能会被吊销，更加令很多中国留学生回国顾虑重重。福布斯报道了一名姓田的中国留学生的经历，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之后，2018年到美国留学，去年拿到统计学硕士学位，然后攻读研究交通方面的人工智能博士学位。他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原本可以利用身份有效期留在美国，但是他在今年三月初还是返回中国大陆，说是探望家人，之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重新申请签证的时候被拒绝签证，无法返回美国继续攻读学位，最终学校同意他只能够遥距学习。还有一名留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回国任教，再次申请美国签证到美国进修，但是被拒绝。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对中共渗透更加高度重视，外界估计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还会不断收紧。自从乌克兰战争以来，即使美国早已经对俄罗斯制出半导体出口禁令，但是仍然有几亿美元的美国制晶片被发现绕道流入俄罗斯。而中港小型交易商向俄罗斯出售美制晶片的金额飙升了10倍。美国方面发出的禁令阻止俄罗斯取得可用于导弹、坦克、无人机、雷达、武器导向系统、夜间影像感应器等军用设备的美制晶片，希望借此来削弱俄罗斯军队的军事作战能力。不过日本传媒调查到，俄罗斯在过去这一年几期间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持续获得美制晶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贸易商供应的。日经亚洲评论 由印度市场研究公司 Export Genius 取得部分俄罗斯海关数据，并且检视了由去年2月24号至12月31号俄罗斯的入口纪录。结果发现在这段期间，俄罗斯有3292项价值至少$100,000的晶片进行交易，其中有2358项标注是英特尔公司 Intel、 超微公司 Advanced Micro Devices 和德州仪器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等美国制造的产品，总值至少$74,000,000，占该国总入口量的大约七成。这些交易当中有1774项是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商家供应，比率大约占75%，交易总金额大约是$57,000,000。而2021年同时期的海关数据显示，由香港和中国输往俄罗斯的高价值美国晶片只有230笔，总金额只是$51,000,000。报道提到，出口美制晶片到俄罗斯的中港公司，有些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才成立的，好像香港亚古资讯科技公司在去年4月才成立。该公司出口每粒价值超过$10,000的 Intel 晶片到俄罗斯。有报道说，中共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证据确凿了。美国五角大楼有关乌克兰战场的情报泄密案，一名涉嫌的男子4月13号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21岁的杰克特谢拉是在北迪顿的屋企被特工逮捕的，他涉嫌未经授权删除、保留和传输国防机密资料。特谢拉是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预计他将会在麻省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国民警卫队就拒绝发表评论。目前还未清楚他的职位是否可以获得这么高度敏感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简报，但是他怎样被 FBI 锁定就引起外界的兴趣。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报道，关键证据是他住所厨房的石英台面相片。特谢拉管理一个叫 Footshaker Central 的私人网上团体，大约有20至30人，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枪械和电子游戏有共同的爱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前采访到该团体的几名成员，他们知道泄密的人是谁。一位成员透露， OG 通过他的工作可以接触到情报文件，之后一系列数字证据都指向了 OG， 就是特谢拉。纽约时报率先发现，特谢拉在社交媒体的家庭相显示，他住过的房屋内部细节和泄露机密情报文件相片的细节吻合。在一些资料里面，一张特谢拉小个时候家厨房张台的相，台面石英石的纹路和泄露的机密文件相片显示的边缘细节一致，并且因此确认那就是特谢拉影机密文件档案的确实位置。一位官员向纽约时报表示，拥有安全许可的美国政府官员通常每日都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机密文件，然后这些电子邮件可能会自动转发给其他人。美国国防部已经设立了由一位高级官员领导的内部调查小组，评估这些机密文件外泄对国家安全、盟友与及伙伴关系的损害和影响。华盛顿时报报道，调查第一家庭的国会共和党人指出，一家华人开设的美国银行所提供的记录显示，有几百万美元由中国企业流向美国总统拜登第二个仔亨特和拜登的胞弟詹姆斯的公司，并且认为这是中方向拜登的暗中警告。报道指出，应参议员詹森和葛雷斯利的要求，多年前由美籍华人在加州洛杉矶创立，目前在中国亦都设有办事处的国泰银行自愿交出这些银行记录，但是其他所有的美国银行都拒绝这两名参议员提供金融记录的要求。詹森认为，国泰银行此举就好像北京当局告诉拜登， 我哋捉到你痛脚，会将佢摊出嚟。但系美国国泰银行发言人坎贝尔就否认，话国泰银行并非系中共政府拥有，亦都冇任何附属关系，目前只系配合国会众议院嘅监督同问责委员会嘅要求，提供咗上述资料。国泰提供嘅记录显示，由2017年7月到2018年10月，亨特以及詹姆斯同中共有关，同而家解散咗嘅中华华信能源公司有深厚嘅财务关联。该公司曾经汇款$1,000,000到亨特同华信能源创办人简业明嘅商业拍档董公民合资嘅公司 Hudson West Three。此外，同华信能源有关嘅北方国际集团金融控股公司亦都曾经汇款$5,000,000俾该公司，而该公司又将呢一笔汇款其中嘅$4,800,000汇俾亨特自己嘅两间公司 Owesco PC 同 Owesco LLC， 以及拜登胞弟詹姆斯嘅公司 Lionhall Group。拜登家族同中共公司呢一啲暗中嘅利益关系，饱受外界诟病。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在今日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位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在推特发消息，说在美国考驾驶执照、考路试，塞一些小费给考官就很容易过。没想到就受到网友举报，说这位推友的做法涉嫌行贿。这件事引起很多人关注。网友说都走出烂泥坑了，还要将那里的坏习惯带出来，污染美国。真是太离谱。冇几耐之后，这位推友发消息澄清，说自己发这个给考官小费的贴文只是为了博取流量，并且为造成的不良影响而道歉。我们就这件事对事不对人来讲，肉身逃离了中共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但是清除脑里面被中共灌输的邪恶文化，才是中国人能够融入正常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要经常提醒自己要维护当地的规则秩序，懂得敬畏尊重。中共灌输给人的战天斗地、打破旧秩序、大乱达到大治的思路，你自己可以想想。就好像目前的中国社会，就是被中共的伟大梦想、美好未来鼓动的上两代人，然后共产党建设出来的新社会结果呢？作为子孙后代的中国人幸福吗？或者你亦都觉得是不对路的，但是你需要深究，造成这些不对路的根源其实就是共产党。中国40年前1980年邓小平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概念。40年之后，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摆烂，不找对象，不结婚，不买楼，不要细路，成为四不青年。有人说现在很多国家年轻人都是不结婚不买楼啊，为什么你只是说中国不说其他国家呢？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国家的人不生细路不买楼是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而中国人不生细路不买楼就成为目前唯一的选择。对于在海外的华人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当地社会，而去除自己思想里面的中共灌输的为人处事的思路，是不是很关键很重要呢？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4月13号刊发一篇文章，题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在题目直接公开地方政府已经无法解决债务问题，被认为意在逼供。
专家学者一早就已经警告说，地方债一旦爆雷，金融危机可能就要爆发。但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和财政部在今年开始就已经先后强调，打破政府兜底预期，中央不救助，谁家的孩子谁抱。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率先发难，贵州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13号这篇文章中说，各地政府都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当中，贵州政府无力自己解决这些债务。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人民币1兆2470亿元，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大部分是城投公司负债，保守估计这部分也都有上兆元人民币。秦鹏观察分析指出，中共官场历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按照正常的程序，省研究中心应该先向省政府汇报，然后再私下解决。但是现在直接公开发文说，本省已经无力解决，要向上面求救。其实贵州省就在这里自暴其丑，公开发难，对中南海叫嚣说，你要帮我，否则我就死给你看。秦鹏分析说，中共中央之所以一早表示不兜底，是因为第一，不理得那么多，全国各类地方债全部加起来高达上百万亿，中央政府直接背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第二，如果中央同一个地方收拾残局，那些官员会更加大胆，就算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亦都会比未来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今次贵州省政府公开发文，就在这里跟中央公开博弈，我就不信你会看着我死。秦鹏估计最后中南海只能够出面解决，否则就会好像恒大那样引发连锁反应。目前贵州这篇自爆无法还债的文章已经被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删除，这个可能反映出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已经开始。早前政经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说，地方财政全面陷入困局，这个是中国今年财政难题的关键所在。程晓农说，在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卖地赚钱，大搞土地财政。当房地产泡沫大到要爆的时候，地方财政必然会陷入困境，地方政府将卖地的收入装入自己的荷包，然后洗晒，但是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就留给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是炒晒啲军警，所有部门不吃不喝，亦都还不晒呢笔巨债。所以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就说，中央无钱，地方各地自己想办法。但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多年积累的债务已经太大。程晓农说，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高达88兆，是地方综合财力的 2.6 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但是地方债务爆雷，倒霉的是老百姓。程晓农解释说，中共各地方政府一直都是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借钱，实际就是拿民众的储蓄来使，拿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如果地方政府没有钱还债，那银行迟早会爆大问题。所以去年出现大范围银行拒绝老百姓提款的问题。今年初央行大放水，暂时缓解银行困境，但迟早会逼到银行没办法对付住户提款。等到中国人拿不到存款的时候，一场新的革命恐怕就要兴起了。
十三号，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特谢拉被捕，佢涉嫌泄漏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并于十四号出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誓言，将会采取必要嘅额外措施，防止国家机密泄露。
奥斯丁话：每一位有权访问机密信息嘅美国军人、国防部文职人员同埋承包商，都有庄严嘅法律义务同埋道义，保护呢啲信息。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或者行为。国防部和情报界及其跨部门伙伴密切合作，将继续审查这种未经授权的披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还补充说，他正在指示负责情报和安全的国防次长，对国防部的情报访问、问责和控制程序进行审查，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个可能是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泄密事件。为此，本台记者飞珍专访了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长苏子云。他对本台表示，
美国抓到这个国民兵雇员，他可能是职务上接触到这类文件，加上他在一个社群媒体里面算是一个活跃分子，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要秀，所以才把这些机密资料用影印或其他方法抄录出来，再制作成电子版发布到群组里面去。这个核心问题是跟治安一样，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所以今天不管讲哪一种泄密事件，最重要人是关键因素。
今次泄密会不会影响俄乌战争局势？相信美国和盟军会快速地修订相关的作战反攻计划，还有补给计划，将损失降到最低。很多资讯都证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不过他认为群组里面有一些被修改过的资料，表示群组里面有人有安全意识，将部分敏感资料修正。而对于一些与中共有关的情资，将会造成怎样的后续效应呢？苏子云说，
对于中共来讲，目前的影响是比较小，最重要就是欧盟的态度，要阻止中共在台海使用武力。原来要去北京访问的欧盟外交的最高官员波瑞尔，因为感染新冠不能去北京，但是他还是把原来的讲话内容给披露，这就代表了欧盟对北京的态度，台海问题是关键。
五角大楼十三号表示，今次泄密是蓄意的，是犯罪行为，军方已经采取措施审查名单，并确保接收机密信息的人知道所要履行的义务。
十四号，大陆媒体界面新闻官方媒体号《每日人物社》发出一篇题为《人满为患》，外卖骑手呢一份兜底的工作亦都快指望不上了的文章，引爆网络。失业大军涌入外卖，骑手收入腰斩，冲上百度热搜。
二十八岁的新手外卖员罗仲是山东人，他租住嗰间屋不到120平方米，有四个睡房。入面已经住满了接近30名外卖骑手，他们瞓碌架床，租屋入面没有公共的区域，行李箱全部塞在个床下底。鞍山人丁长义和罗仲住在一起，他们两个已经送了2年的外卖。他们两个长期驻扎在热闹的北四环商圈，那里每日的订单有2300单左右，每个人只能够拿到30个单。咁就意味住除咗中午同埋晚上，骑手几乎系冇订单。大陆财经金融网站金融界话，原因系一方面美团平台订单大盘增长放缓，另一方面骑手数量猛增，失业大军涌入外卖行业，骑手收入腰斩，竞争越来越犀利。
魅族前高管李楠曾经发文话，虽然中国没有可靠的失业率统计，但是刚刚开会提到一个数据，现在外卖小哥已经爆满了，而且大学生占30%。财经博主彭晴蛇口也都说，广州美团满员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接近30%，外卖已经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数码摄影图书作家杨品光线摄影学院发博文话，最近无论是网约车司机定是外卖小哥，普遍都赚不到钱， 好多人只够基本生存，而且好多收入暴跌的自媒体博主改行摆地摊了，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各种摆地摊的直播，最多就是送外卖，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一族的口头禅，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个是一条退路，但是这份工作就要失去打底的意义了。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他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14号，南京日报报道，国内新一轮成品油价调整窗口将会于下个礼拜一17号午夜12点开启，预计油价将会大概率每升上涨4毫人民币左右。
报道话，上个礼拜国际油价价格上涨，到上个周末，大陆原油变化率已经上升到11%，累计高达每吨450元，刷新了今年以来最大的涨幅。而这个礼拜国际油价一直维持高位，11号明显上涨，12号保持小幅上涨。报道披露，机构测算预计汽柴油将累计上调480元一吨，折算为每周油价上涨4毫子左右。如果国际油价在未来三个工作日不会剧烈下跌，本轮油价上涨将成定局。如果这一变动成真，这个调整将是今年以来的最大油价涨幅。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14号报道，92号汽油逼近8元，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成本要增加20至22元。网民感叹话：可以唔揸车就唔揸车啦。仲有网民话：放假之前就涨价。其他网民回应话：讲得啱，次次都系咁样。
自3月1号起，中国对部分国家直飞赴华的航班放宽核酸检测需求，可以用包括自测试剂盒在内的抗原检测代替核酸。有旅客误以为美国赴华亦都放宽政策，导致到机场时因为未准备核酸报告而被拦下。
目前从美国和加拿大飞往中国，仍然需要起飞之前48小时的核酸报告。在美国，如果在起飞当日意识到还未做核酸，可以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寻找快速做核酸的地方，在网络上搜索 Same Day Rapid PCR， 通常加急检测要100-200元左右。如果航空公司接受 NAAT 的检测，就可以就近找一间 Walgreens 去做，最好拿到纸质报告或者将电子报告打印出来，亦都可以考虑更改目的地。自媒体人北美票弟介绍，常见方法是将目的地改到香港或者澳门，落地之后再设法前往内地。根据香港当地政府的消息，由2023年4月1号起，所有入境香港的检测要求已经取消，抵港旅客不需要出示新冠疫苗记录或者核酸检测结果。如果在亚联游、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地方转机，多数不会查核酸报告，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及时做好核酸检测，也都可以试图在中转地补做核酸检测。3月1号起，从泰国、蒙古国、伊朗等34个国家直飞中国，可以用抗原自测代替核酸证明，而且航空公司不会查相关报告。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台积电双双被股神巴菲特急卖，被议员睇跌，巴尔加入美国商业团体，挑战拜登政府监管。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抵达美墨边境，中共维持对美国公民极刑的原判，美方愤慨。被中共制裁麦考尔回应话是荣誉勋章。 Windows 系统出现漏洞，机构警告快点更新。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星期五， 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消息，4月12日，当巴菲特在访谈中被问到为什么出售几乎台积电的全部持股，他支支吾吾，无法解释清楚。同时，巴菲特卖出台积电，参议员塔伯维尔购买了台积电看跌期权合约。外媒表示，他们知道的一定比普通人多，这样是不是台海危机升级了？请看报道。
据悉，巴菲特2022年11月耗资1280亿买入台积电，2月中旬卖出台积电几乎全部股权。美国媒体 CNBC 新闻台报道，当主持人在12号的访谈中问起为什么他几乎完全清空台积电股票时，巴菲特含糊地回答，我认为对某些人来讲有危险，但我没有任何想法。实际上，我的意思是存在地震风险，而且他们的位置亦存在风险，但这是低概率事件。巴菲特的表现被形容多么的不寻常。外媒继续报道，对于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来讲，他们通常是进行长期投资，短期内不会大量卖出。买入一间公司的股票仅几个月就卖出几乎全部持股，极为罕见。令人诧异的是，参议员塔伯维尔购买了台积电睇跌期权合约，史上最好的投资者之一突然大举出售台积电的股票，并且没有明确的解释原因，以及那位在武装服务委员会上任职的参议员落注反对该股票。外媒认为，这个反常现象迫使人想到，他们是否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关于台湾的事情呢？众所周知，美国和中国威胁要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美国已经表明，如果中国试图入侵台湾，他们将会摧毁该岛上的半导体设施，并将工程师转移到美国，以防止中国接触到技术。结合起巴菲特大举出售台积电的股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魏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这个消息确实比较好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菲特呢，他一向是以一个稳健的，就是说谨慎的投资家来著称，这么快的时间亦不符合他通常一贯的那个投资策略，那好可能是他可能确实得到了一些什么信息，或听到了什么风声。今日网络上流传了一则大陆电视台主持人的一则影片，提到如果发生了战争，现役军人、预备役人员和退伍老兵要上战场，如果以上人员不足，18到35岁的男性公民将被征用，再不够用，30到60岁的男性都要上战场。并以如果发生了战争，你愿意上战场吗来结尾，更加重了这种气氛。视频人南述表示，来自于中共武力犯台的这种危险，只有在全面地评估了这个西方所拥有的这种国防和军事实力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地去应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这种危险。特别是美国必须这个拥有这个强大到中共不敢对台动武这么强大的实力，你才有可能真正这个保证和平，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
美国一个商业团体4月13日宣布，前司法部长比尔巴尔将领导这个团体新成立的一个项目，针对拜登政府的商业监管发起一系列法律挑战。请你报道。
美国自由企业商会星期四表示，该团体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名为法律行动中心 The Center for Legal Action， 简称 CLA， 目的是压制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并将挑战一系列联邦规定和命令。这些规定和命令提高了能源成本，减少了就业，限制了基本自由，侵蚀了个人和企业的宪法权利。该商会在声明中说，曾经在过去两届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的巴尔将出任 CLA 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为 CLA 提供建议，包括如何扩大他的咨询委员会，以纳入全国顶尖的法律人才， 以及如何制定该团体的法律战略。在一份面向潜在成员的备忘录中，美国自由企业商会自称是一个商业游说团体，致力于同过时的法规扼杀未来的税收政策，以及影响到未来经济的企业裙带关系和华盛顿特区幕后交易作斗争。巴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越权的联邦官僚机构正在将美国企业淹没在前所未有的繁琐监管浪潮中，这种监管正在扼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力。美国自由企业商会还在声明中援引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提夫·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的说话，该商会创建 CLA 对众议院共和党人来讲是个好消息。监管官僚机构已经向美国消费者宣战，正在扼杀创新和经济繁荣。我们期待着共同努力打击行政越权行为，将权力交还给美国企业家。美国的公司和商业团体经常提起诉讼，要求取消会损害他们行业利益的联邦法规，并已经成功阻止了拜登政府的很多规定。美国商会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企业越来越担心联邦政府的监管和其他政策变化将会威胁他们的利润率。
美国海关数据显示，近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从南美抵达美墨边境，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之间，多达4366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南部边境遇到了巡逻人员，这个数据是去年同期的10倍。请看报道。
美国之音引用匿名移民的说话指出，他们的路径是从澳门出发到伊斯坦堡，再到厄瓜多尔，穿过了6个拉美国家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危险森林，抵达美墨边境。报道引用洛杉矶移民律师的说话表示，在未来预计可能会有更多移民踏上跨越美国边境的道路。这个礼拜，美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宣布了一项为期2个月的行动，以压制当地达利恩峡谷的移民走私活动，但没有具体细节关于该过程将如何进行。该公告还包括投资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社区创造就业机会，目的亦是减少人口走私。
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中共政府维持对美国公民斯威丹判处死刑缓期2年的决定，这个举动令人失望。请看报道。
发言人帕特尔 Vidin Patel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美国公民斯威丹对错误拘留和判决的上诉，我们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并将继续敦促他立即获释并返回美国。帕特尔说，美国官员多次向中共高官表达对斯威丹的医疗问题以及他无法及时发送接收邮件问题的担忧。路透社报道，来自侯斯顿的斯威丹因涉毒罪名在中国被监禁10多年，他于2018年被判处死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20年确定斯威丹遭到任意拘留，并敦促北京做出适当补救，立即释放斯威丹。德州参议员告鲁兹今年较早时候评论表示，斯威丹因虚假指控被判处极刑，北京说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尊重，但这是一种第三世界暴君的行事方式，他们必须释放他。在星期四的声明中，美国国务院补充说，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专注于营救斯威丹和在世界各地被错误拘留为人质的其他美国公民。
上个礼拜，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考尔率团访问台湾，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4月13号，中共外交部宣布对麦考尔实施制裁。麦考尔回应说，被中共制裁是荣誉勋章。请看报道。
星期四，中共外交部称麦考尔是共和党人，他率团赴台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